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个单元继续为大家介绍圣末道法以免重罪。上个单元我们讲到这个不要以道法的心态来跟随善知识修学了义正法，那现在接着说佛弟子也不要为了师长的缘故来进入正法教团中，想要盗取正法来挽救师长的名闻利养，这样也都是属于盗法。如果有师长想要正得了义正法，应该要请师长亲自面见善知识，亲自跟善知识来修学，或是暗受善知识的法，不可以道法的心态来修学。在二圣菩提中，道法的人他的罪已经很严重了，何况是大圣别教如来藏密义的道法，他的罪是更重的。在这里我们举《杂阿含经》卷14第347经所记载的虚身道法的典故来为大家说明。当初佛在王舍城教化众生的时候，普遍受到了国王大臣还有一般人民的欢迎和信受。当时王舍城原来就有一些外道的修行人，因为佛的教化使他们的供养减少了，因此外道们他们就开会讨论，决定推派聪明伶俐的年轻人虚身到佛的僧团中出家，偷偷来学法，希望学成以后再回来教他们，好让他们能够以这个跟佛相似的教法来教导这些国王大臣还有百姓，希望能够再拉回以前的信徒，能够恢复以前的供养。于是虚身 就跑去我的僧团中出家，偷偷学法。过了半个月以后，有一位比丘对虚僧说，我们都是已经解脱生死的阿罗汉，虚僧因此就要求这位比丘教他如何才能证得初禅。这位比丘回答说他不会初禅。虚僧又要求比丘教他如何证二禅、三禅、四禅乃至四空定，可是这位比丘都回答说不会。虚僧以前在外道的修行观念里面，他们都是以定为禅，以禅定来当作是解脱，认为正解脱的人必然是能够证得初禅以上的禅定，所以虚僧就怀疑这位比丘所说的话，说他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可是比丘跟虚僧回答说，我是会解脱的阿罗汉，也就是以智慧通达烦恼的本质，然后才能断除烦恼，才能成就解脱的。当比丘们离开以后，虚僧就去问佛，佛告诉虚僧说，他们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意思就是说，会解脱的人，他们是先得到法住的智慧，然后独自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专精思维，住在不放逸法中，这样才能做到断我见，不起烦恼，心得解脱。虚僧表示他没办法了解什么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也不知道如何专精思维住不放逸法就能断我见，不起烦恼而得到解脱。佛告诉虚僧说，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解脱的次第就是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于是虚僧请求佛为他解说如何才能够知道法住，如何才能够得见法住。佛就以启发式的问答来向虚僧解说生死轮回的流转跟幻灭，也就是跟虚僧讲解顺观十二因缘跟逆观十二因缘的道理，然后问虚僧说，能够知道这些生死轮回的流转跟幻灭的道理，是不是就马上能够断除一切烦恼？知道这些道理，是不是马上就能远离种种的贪爱呢？虚僧回答说，还不能。也就是说，只知道这些生死轮回的道理，是不能够马上就能够断除一切烦恼，不能马上就远离种种的贪爱而得到解脱的。佛接着说，这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也就是要先了解世间缘起缘灭的正知正见，要能够明白烦恼是如何的升起，明白生死轮回 是如何流转幻灭的道理，然后还要独自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经由专精思维，住在不放逸法中，这样才能够断我见。要经过这样的努力以后，才能够不起烦恼，才有办法得到解脱。虚生听了佛的开示以后，得到法眼镜，也解决了他的疑惑，很有自信地说，他不需要别人来渡他，他自己就有办法到彼岸，有办法证涅槃，而且能够对于正法所说无我的道理，内心没有畏惧，能够信受无我的道理。因此，虚生就对于自己以前不良的动机，想在佛僧团中出家道法的事，向佛忏悔，请求佛的原谅。佛告诉虚生说，我接受你的忏悔，你应该要这样说，我过去因为愚痴不善，没有智慧，于正法中正律中道密出家，今日悔过忏悔改过，见到自己的罪过，也知道自己有罪，希望未来世律仪能够成就，功德能够增长，终不退减。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凡事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且能够发露忏悔改过的人，于未来世都能够律仪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佛又告诉虚生，我举个比喻，有智慧的人就能够从这里得到启示，而了解到这个道理。比如皇宫有守卫抓到一个盗贼，押送到国王的前面，禀告说，国王，这是偷盗的罪人，请国王来治罪。国王说，将这个罪人两手反绑，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的罪行，然后带到城外的刑场，在他的身上以长矛刺100下。于是行刑的人就将盗贼两手反绑，并且将他的罪行传遍整个城中，随后就将他带到城外的刑场，在盗贼身上用长矛刺了100下。到了中午，国王问说，盗贼是不是还活着呢？大臣们说还活着，国王又命令大臣再刺100下。到了黄昏，又刺了100下，但是这一个罪人还是没有死。佛问虚生说，国王处罚这一个偷盗的罪人，一共刺了300矛，这时候罪人身上还有没有完整的地方呢？虚生回答说，世尊，罪人身上已经是体无完肤了。佛又问虚生，罪人身上 被刺了300毛，是不是受到极大的痛苦呢？师生回答说，是的，只要以长矛刺身体一下，就痛苦难以忍受了，更何况是刺了300下，这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佛告诉虚生，这些痛苦都还可以忍受，如果在正法中、正律中心怀偷盗出家，道法后再以所得的法到处为人演说，那这个人以后所得到的痛苦会比这一个刺300毛的痛苦会多好几倍。虚生听完佛的开示以后，就心开意解，烦恼落尽，欢喜奉行。以上是《杂阿含经》所说二圣菩提中道法的罪已经是这么严重了，何况是大圣别教千圣不传的如来藏妙法呢？道法的人如果道法以后将所道德的法转向没有具足得法因缘的人来明说，这样就会导致大圣别教如来藏的正法处于灭法的险境当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当众生知道什么是如来藏以后，因为没有经过次法的修学，也没有经过断我见的观行，所以对于所知道的如来藏是没办法升起无生忍的，因此不但没有丝毫的功德受用，也就是没办法升起少分或是多分的解脱得、般若得跟法身得，不仅不会信受这一个就是如来藏，甚至还会加以毁谤。因为众生不相信如来藏，不愿意修学如来藏正法，因此就没有人能够亲证如来藏。当世间没有证悟的人，这个就是法灭掉了。大圣别教的法如果灭掉了以后，通教以及二圣菩提的解脱涅槃也都会失去根本的依据，最后也都难逃外道论理的破坏。因为失去如来藏的正理，失去如来藏的这一个根本依据，二圣菩提的解脱道就会成为断灭空的法，这样的罪过是无比的严重。这些道法的人在世的时候，如果不赶快发露忏悔，谋求补救之道，谋求补救的方法，到舍报的时候，等业相现前了，就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了。所以一切修行人千万要谨慎小心，不可以道法。如果佛门外面的一切修行人有机会听闻到善知识演说正法，或是阅读善知识所写的正法书籍，内心欢喜，想要修学，想要亲证， 那么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学法心态，这样才能够得法，才能够实证。什么是正确的心态？就是熏习正法以后，有了种种的正知正见，想要修学亲正的时候，必须要先依善知识所说种种正法的义理，依照这些正法的义理反省检查自己目前所亲近修学的宗教是不是外道法还是正法，所修的是不是人天善法或是只是天界的善法，检查所修的是有我的法还是无我的法，检查目前自己所修的是不是能帮我们断烦恼、正涅槃乃至正解脱，检查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能不能让我们了生脱死，是不是能够告诉我们生命的真实相，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第一义，为什么这个世界众生为什么会出生的道理是什么。如果检查以后发现自己所学的宗教是属于佛所说的外道法，不是正法，而又想修学正法实证佛法的时候，就应该下定决心要舍弃目前的宗教，离开目前的道场，重新到善知识所住持的正法道场，并且跟善知识表明自己已经舍弃外道法，要皈依三宝修学正法的 决心。当皈依三宝以后，慢慢熏习正知正见的佛法，自然会想求受五戒，因为五戒不持，人天入觉，不受五戒，未来世人生都保不住了，哪能够来修道呢？怎么还有办法来修道呢？所以要受持五戒，保住人生。可是人生虽然保住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得到安乐，为了求此事他事都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还要努力去修十善业，有了这些熏习以后，才可以成为正式的佛弟子，就可以安下心来修学正法。佛法应众生根基的不同，方便施设了五圣法，有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跟菩萨圣，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如果善知识所传的是人天善法，也就是教导弟子努力修十善业的法，那么以三规五戒的基础去修学就可以了。如果善知识所传的法是二圣法，就是教导弟子们努力断我见，努力断我执，以及断我所的贪爱，那以三规五戒为基础， 随顺因缘增加受持二圣的声闻戒，努力修学也可以成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单元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正法演藏护法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主要目的在护持佛教正法的永续流传，解摧伏邪说而显示正义，护持佛子引入正道，并使佛子及一切有缘人正确了解成佛之道的大略次第。